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透过每一次的学习分享，帮助你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分享了创世纪九章一至十七节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九章一至七节讲述洪水之后，神使到地上一切重获新生，并且赐福给挪亚的一家，命令他们生养众多，管理万物。九章三节，神不单止将管理权交给人，还给人可以去宰杀其他动物作为食物。在这里呢，神就加插了两个禁令。第一，是禁止食带着血的肉，因为血就是生命。正如利未记所指出的，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不食血是表示尊重生命的。另外呢，生命的主权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不食血也都是为了尊重神。至于第二个禁令，就是不可以杀人。神不单只是禁止人杀人，也都禁止野兽杀人。第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杀人是会带来同样致命的刑罚的。创世纪九章八至十七节那里提到，神以彩虹为记，神和每一个活物立约。这样并不是说彩虹在洪水以后才第一次出现，而是说自此之后，彩虹就成为记号。这段经文记载了旧约里面的第一次立约。神和挪亚立约，和旧约里面其他三次的约是不同的，因为现在这个约是普世性的，而其他的约呢，却只是关乎神和他的选民的。神和挪亚以及挪亚的后代立约，并没有要求他们做任何事，或者要尽任何义务。神只是用约来到强调他要赐下的应许。听众朋友，有关神和挪亚立的约，亦都是神和我们每一个人所立的约来的。听完上次节目，本来以为神与人立约之后，一切都重新开始，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唉，好可惜，在第九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就要读到很多令人失望的事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洪水过了之后，人类出了方舟，所有的罪人都死了，那是不是意味那时地上就没有罪恶呢？跟着下来，我们就要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查考创世纪第九章后半部分的内容，一起去圣经里面寻找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创世纪九章十八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为什么这里提到含的儿子迦南呢？ 咁系因为当摩西写低呢件事嘅时候呢，以色列民正系朝住迦南地嚟到前进，等佢哋知道有关神审判迦南人嘅事，对于佢哋嚟讲呢，系一种鼓励同埋鞭策。创世记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话：，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子。呢度记载咗关于挪亚嘅罪。佢犯罪嘅主要原因系因为佢醉酒，呢、这个就系罪。虽然好多解经家都喺度为挪亚呢揾一啲帮佢开脱嘅理由，但系并冇一个理由可以叫人满意嘅。其中有一个理由会话：啊，佢唔知道酒精嘅影响啊，因为之前冇人饮醉过啊嘛。嗱，你会发现喺洪水之前，圣经并冇提到醉酒系一种罪。有学者提出一个叫大气罩论，根据呢一个大气罩论嘅讲法呢，洪水之前，地球表面被一层冰覆盖住嘅，将太阳嘅光线隔开，咁阳光照射唔到葡萄，咁葡萄就唔会发酵。葡萄发酵对挪亚嚟讲咧系新鲜事物。不过我又要指出吓，呢个系喺新世界里边嘅新开始，罪依然系存在，并冇话完全咁清除。第二十一节，挪亚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子。挪亚可能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因为醉酒而闯祸的人，也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醉酒的人，因为他是种葡萄的鼻祖。圣经呢不会为那些所谓尊贵人士而有所避忌的，经文记录了重要人物的伟大事迹，同时忠实地写下他们的错误。无论是挪亚醉酒、阿伯拉罕讲大话，抑或大卫犯奸淫，圣经都是记载下来，成为我们的警戒，给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创世纪九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这样记载：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当含见到父亲赤身露体之后，就走去话俾佢嘅兄弟听。佢嘅兄弟攞件衣服搭喺膊头上边，然后倒后咁样行入去，帮父亲呢嚟到去冚上衣服。衣服系指到长嘅外衣，夜晚可以当作毛毡呢嚟到去冚住嘅。两兄弟将长嘅衣服披喺父亲嘅身上，除咗遮羞之外，或者亦都因为害怕父亲走后受凉会感染疾病呢。创世纪九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后来挪亚醒了，知道含所做的事，就咒诅含的儿子迦南。那或者我们会问下，是含犯错哦，点解受咒诅嘅反而系佢嘅儿子呢？有学者认为喺古代社会里面，父债子还呢个做法十分普遍。雅各亦都预言佢儿子嘅遭遇，指出佢哋嘅后代会因为佢哋所做嘅事情而受到牵连。迦南受到咒诅，好有可能系因为父亲做错事嘅结果。咁点解神要俾我哋关于挪亚嘅罪呢一项嘅记录呢？如果创世纪是完全由人类自己来写的话，那或者一是作者会完全隐瞒挪亚的罪，就让挪亚继续做个英雄，又或者呢不如将挪亚的罪写得比较污秽一点，夸张一点。但是神默示圣经作者将这件事要如实地记载下来，我想当中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已经讲过，就是要在摩西和约书亚的那个时代鼓励鞭策那些正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这件事给他们知道神已经向迦南宣布了咒诅，神已经向那个民族宣告了审判。你只要读旧约圣经以及世俗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审判已经应验了， 迦南人已经几乎完全消失。而神记录低挪亚的罪还有另一个原因。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些事情被记录下来，是要让你让我去知道肉体的软弱。主耶稣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六节，保罗又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听跌倒的人他们的故事，是叫我们要知道人肉体的软弱。我们想帮挪亚找藉口呢，其实没用的。挪亚喝醉酒，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任何解释理由可以成立，反而呢，越辩护越是欲盖弥彰。或者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自己呢一直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不犯罪，例如不会喝醉酒。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人是软弱的，即使好像挪亚这样一贯是顺服神的一个义人，同样难免会有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活在肉体当中。正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到我们的错误观念，就好像很多国家都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财力人力去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却反而愿意投入大量的精力经费，怎样呢将人送上月球。月球看起来呢并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所以神一直是要我们关注怎样在地球上面好好地生活。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挪亚并没有失去他的救恩的。挪亚犯的错误令人觉得可憎，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推卸责任。虽然他有肉体的软弱，但是最终他仍然是一个得救蒙福的人。创世纪的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记载，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重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就好像我之前所讲过的，当摩西得到神的启示写下挪亚的事迹的时候，是摩西正正带领着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而以色列人就是闪的后裔了。挪亚咒诅了迦南之后，他就赞美神，然后挪亚祝福雅弗，挪亚希望神使雅弗扩张，雅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扩张，所以挪亚对雅弗的祝福和他的名字是相关的。在旧约里面，人得以扩张就表明了这个人是得到神的赐福的。雅弗的祝福还包括了要住在闪的帐篷里，在这里反映出三件事情。第一，雅弗将会成为闪的客人，可以分享闪所得的恩福。第二，闪对待雅弗比对待迦南要好很多。第三，雅弗的地位低于闪。挪亚除了祝福雅弗之外，也都预告了迦南将会成为雅弗的奴仆。这一点应验在马代和希腊时代，马代和希腊人都是雅弗的子孙。继续创世纪九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就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就死了。在这里记载了挪亚的寿终正寝，圣经说挪亚活到九百五十岁，表明了呢这个属于洪水之前的人并没有因为洪水而减短了寿命。不过无论寿命几咁长，一代伟人最后都还是难逃一死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我哋而家就开始研读《创世纪》嘅第十章。在第十章这里的经文记录了一些家庭的族谱，这些家庭正是世界各民族的源头。如果你对民族学、人类学以及人类的故事感到兴趣的话，你就应该对创世纪第十章是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了。有一位专门研究民族学的学者，他将民族的起源用图表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就是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将人类家庭分为三大支派。按照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来到区分。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大家所讲的以色列那十个失落支派，并不是雅弗和含的后代，而是闪族的后代。第十章这里记载了挪亚三个儿子的族谱，是一份不寻常的族谱。他将以色列国置于旧约作者所知道的世界列国里面。作者将闪那个被拣选的后代和其他并未被选上的都连结起来，说明了以色列人和列国之间的关系。创世纪十章一节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跟着的十章二到五节，我们就会读到雅弗的族谱，然后六至二十节就记载了含的族谱。含的后代在初期呢是非常优秀的人。跟着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就记载闪的族谱。请你留意了，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呢，记载的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神首先将那些抗拒他的人记录下来，然后呢并没有加上什么说话，然后就完全不提这个话题了。去到最后，神会记录他所悦纳的这个族系，而这个族系又一直延伸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创世纪的十章二节说，雅弗的儿子是歌蔑、马各、马代、雅元、土巴、米切、提拉。歌蔑人是亚述文献所记载的森美里亚人，后来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的加帕多斯加。马代是中东著名的国家，马代人在主前六世纪和波斯人联手打败巴比伦。圣经多次提到马代人，他们居住在亚述东面的山区，即是今日伊朗的北部。创世纪十章二至五节记低了雅弗的七个儿子和七个孙，亦都即是十四个宗族和国家了。根据这一段的记叙，雅弗的后代是印欧裔人，居住的地方呢离开以色列人很远，东至今日的伊朗，西到地中海西端的西班牙，包括了当今的土耳其、克里特、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小岛。简单来说呢，雅弗就被视为当时地中海一带居民的祖先。创世纪第十章六节说，含的儿子是古实、默西、弗、迦南。圣经讲到呢，含是有几个儿子，但是当中神只是咒助迦南。为什么神不咒助含其他的儿子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得知。而从迦南这个支系出来的，分别有腓尼基人、希泰人，希泰人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古代民族，还有的就是耶布斯人、阿摩利人、甲加撒人、希美人等等。从含的儿子古实这个支系下来的就是非洲人，包括了埃塞俄比亚人、利比亚人等等。
这些民族都是属于含的后裔。而下面这节经文记载了有关古实的一些资料了。创世纪十章八至九节，古实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经文这里提到宁禄这个人物，宁禄的意思是反叛、作反。圣经以他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对抗神的帝国创立人。宁禄的国在士拿地，也都即是后来的巴比伦。第九节提到耶和华面前，这一个的词语呢是当时一句的成语来的，描写着人在某方面表现优秀。例如说到某人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建筑师，其实意思呢就说这个人是最优秀的建筑师。咁提到宁禄，就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咁即是代表了宁禄是最优秀的猎户。创世纪十章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士拿地。我们看到宁禄在士拿地建立了很多伟大的城市。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读到世俗的历史，你会读到有关宁禄的一些事迹的记载。有位学者写了一本书，书里面就讲到有关宁禄的背景，其中提及宁禄是怎样负责建造巴别塔的。在洪水之后，宁禄想尽办法要将人类聚集起来，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国家，而他自己呢就可以担任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宁禄是一个叛逆神的人，也都是巴别塔的建造者，他是暴猎人类灵魂的人。我们看到洪水之后，第一个伟大的文明是从含的儿子这个支系所产生出来的。我们要明白这方面的事，因为今天我们很容易会受到教科书的误导，被灌输了很多错误的人类起源的知识。在现代人类学领域里面，有很多黑种人研究着自己种族的根源，因为在过去几百年里都没有人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起源。其实黑种人的起源就是来自这两个古代最早的人类文明，也就是说是含的两个后代，分别一个是古实，一个是宁禄。圣经呢先提到抗拒神的这个支系，然后就完全没有再提起过他们的了。跟着下来是关于另外一个支系，即是闪族的后裔了，一直延伸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然后就进入以色列这个民族，最后是到基督降临这个世界。我们会是跟随着这一条的支系，一直顺着旧约来到研读下去的。创世纪第十章是不可思议的篇章，神暂时将这些民族放在一边，然后就开始聚焦以色列民了，就是神从亚伯拉罕拣选出来的这个民族。神向地球上的各个民族亲切地讲声再见，似乎在这里讲，我现在暂时离开你们一段时间，但是我爱你们的，我创造了你们，我已经命定了你们的将来，而且呢各民族不同的族谱都是有迹可寻的。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呢，一共记录了七十个民族，其中十四个是从雅弗那里出来，三十个是从含那里出来。不要忘记，因为呢、这些的资料会帮助你对黑种人的起源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然后呢又记载有二十六个民族是从闪那里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族谱里面，我们见到一共就记录了70个民族。今天跟你分享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会先停在这里。如果对节目的内容有不明白，或者想进一步的来到去询问的话，欢迎你跟我们来到去联系，让我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情，也都可以彼此的纪念和代祷。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